有缘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一位听众朋友向我倾诉，他说他属于那种比较文气，容易给别人让步的人，也就是常人口中的老实人。虽然随着年龄增长，见识和能力都有所增长，但仍然没法改变自己的这种性格。因为性格的问题，经常被人轻易拿捏，讨的便宜，所以很是苦恼。那么今天，我们就来讲一讲老实人的生存指南，如何不轻易被人拿捏，并取得成功。看前先点赞，跟着我们一起变强。首先，你为什么会被拿捏？当你有欲望，就容易被欲望蒙蔽理智。当你想得到的念头太强，就容易被对方影响思绪。当你更在乎，就会畏手畏脚。当你害怕失去，就无法放松做自己。如果你遇到善良的、有原则的人，倒不会如何伤害你。但最怕你遇人不淑，一边拿捏你，一边把你吃干抹净，那才是最惨的。在所有关系里，如何避免自己被人拿捏？一个顶级心态，不在乎。当你不在乎，你就不畏惧的与失。当你没有那么强烈的念头，就不会陷入执念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场耐心和定力的比拼。你去买过东西吧？比如你买车、买房、买衣服，你要跟对方讲价，要货比三家，要想方设法如何少花点钱。你表现得越着急，越喜欢，越想立刻就要，对方就表现得越稳。而你表现得稍微沉住气，对方就开始慌了。在特定的环境下，谁越在乎，谁越想要，谁就会暴露缺点。一旦有了缺点，往往会犯下相应的错误，从而让有心人钻了空子。再比如说，在两性关系中，你刚好遇到了一个情场高手，你很在乎对方，很想和对方在一起，于是你一开始就付出很多，接受很多，妥协很多。这就是放了一个什么信号？我无法失去你，请你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我。你都表现得这样卑微了，对方当然要尽可能在你身上获取更多的利益。大多数关系其实都在争夺一个权利，一个更在乎，一个不在乎，一个不怕失去，一个害怕失去，一个更爱，一个不那么爱。于是落差感就为上位拿捏下位留出了空间。所以你看，一切的核心依旧是，当你不在乎，对方就没那么可怕。当你不在意，平常心，对方就拿捏不了你。你发现莫，当一切事情变得不好的时候，往往是人们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。大部分有人际关系困扰、情感问题、高敏感人格、以受害者自居的人，往往认为自己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常常在和别人的交锋之中败下阵来，总是妥协和让步的那一个。现实其实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频繁的让步才会产生很多麻烦。因为在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让步只是由于自己对自己的需求和渴望不清楚，没有目的性。所以把别人的反应和想法看得更重要。认为自己已经为别人做出了让步，别人就应当符合自己的期待。结果往往不符合，导致一点小事就应激了，会想主动找对方的麻烦。这时候自以为受害者的人往往还会变成加害者，当然会收到对方的反击，所以人际关系总是处不好，还会认为是别人的问题。而从始至终，这都是一场由事先为别人让步 而引发的关系危机，是一种自己为自己添堵的行为。一方面，别人会觉得这个人没主线，似乎随便说一个想法他都会同意，随便给一个建议他都会按照。另一方面，别人并不需要你释放让步，并不需要你隐藏情绪，这样不会获得有价值的人际关系。观察那些事业很成功且很受人喜欢的人，究竟是如何做到从不为人内耗的呢？我曾经对这个问题长久的好奇，后来发现了一种很犟的心法，那就是相比于那些容易情绪化或者很轻易被拿捏的人，一个内核更稳定的人之所以能够输出稳定的强，是因为他们对外界的一切反应模式都很自然，一切都从本意出发，该爱就爱，该拒绝就拒绝，该奸诈就奸诈，该哭就哭，该笑就笑，不会出现不痛快了却要装大度，无条件的回应以至于影响了自己的需求。只能够做到不轻易妥协，是因为他们从来把自己的需求当作正常的反应，而不需要通过隐藏、伪装而实现目的。所以一直让自己的本性经受社会化的练，从而在稳定中成长。更重要的是，不会因为过往的遭遇产生超常的负重感。如果曾经自己做了很羞愧和不够好的事情，那只是因为当时自己没办法，能力有限，或者是环境有毒，但不说明我这个人不行，不用怀疑给自己下什么定论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但是在我有能力和环境变化了的时候，时机又回来了，仍然要酣畅泪奋斗一场，享受由自己发出的对外界的爱，内心真实的渴望，从而能够轻松执行，因为这都是我想要的事情。而普通人就常常因为过去自己不够好的事情而自责，从而认为自己是某种人，经常会对现在的自己产生不配、不够强的感觉。其实这就是由于过度自责和贬低自己为某种不好的形象，导致无法把曾经的经历很好的内化整合进自己整体的人格，而造成的知行不合一，从而表里不一的拧巴，并且此后不断地用这些来自我设限，逐渐看不清自己的真实渴望和需求，在面对他人时轻易的让步或者常常应激于自责，这种表现天然就是缺乏对他人吸引力的。所以即便那么努力的在意和维系与他人的关系，仍然会麻烦不断，让自己内耗和疲惫。对任何人和事，大脑的认知告诉你该怎样做，你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，但是不要用过去的事情和心理阴影来自我批评，阻碍自己的认知和行动，这样只会让你做出错误的事情，因为你所感受到的一切麻烦实际上都是一种幻觉。所以与其是不让人拿捏，本质是不被自己拿捏。如果你能够做到不轻易妥协，始终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，就会发现生活中来自于他人的困扰越来越少，感受到他人的不经意间的善意更多。关于不妥协有个故事。1965年美国作家约翰·威廉斯创作了小说《斯通纳》，但当时的人们并未注意到他，他只在二手书店流传，销售量也只有不到2000册。意外的是，在40年后，纽约书评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，并重新出版。而后，这部著作才被世人熟知，甚至有评论加称其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遗珠。书中，主人公斯通纳是个极其普通的人，他既不懂社交，又被上级打压，规规矩矩地活了一辈子，但是 他凭着心中那股不妥协的劲，硬是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让平庸的人生有了价值。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平平无奇，但只要不甘平庸，人生就总能开出一朵绚丽的花。如果你在无趣的人生中找不到出路，不妨来看看斯通纳的故事。斯通纳是一位小农场主的儿子，他的父母都以种德为生，所以他从六岁开始就一边上学一边跟着父母干农活。从未见识过外界的他，一直以为眼前的生活就是一切。直到斯通纳19岁那年，他的人生才迎来曙光。县里的大学开设了农学院，父亲希望他去学习。四年后，带着新知识来改造自家的农场。就这样，他带着父亲的期望走向了新的天地。然而，斯通纳的学习之路并不顺畅。第一学年，他把时间全用在读书上，也才勉强及格。第二学年，又新增了一门文学概论课，就更让他吃不消。阅读那些文学作品，不光是太费时间，而且根本读不懂，斯通纳真想放弃算了。可想到父母的期望，他只能咬牙硬撑。很快，斯通纳得到命运之神的青睐，他的坚持有了效果。几天后，当斯隆教授在讲述14行诗时，念道：目睹这些，你的爱会更加坚定，因为他转瞬要辞你，溘然长往。这一刻，斯通纳仿佛看到了诗中所描述的画面，心中也升起一种特别的感觉。他说不明白，但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从那以后，他学会了共情，开始用心地体会生活。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，他会由衷的欣喜；看到花草树木迎风飞舞，他也会会心一笑。在文学的滋养中，他仿佛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是如此美好。为了不辜负自己，他决定不和父母回去种地了，他要追寻心中的诗和远方。毕业之际，在斯隆教授的建议下，他选择了继续深造，准备一路读到文学博士。作家萧红说过：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，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。一个人如果对人生没有要求，那么你的人生就是他人的复制品。所以越是出身普通的人，就越要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。一旦你找到心中的诗和远方，你才能谱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人生剧本。当斯通纳拿到文学硕士学位后，就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。可紧接着，美国和德国爆发了战争，一时间全民皆兵，他的朋友也斗志昂扬地邀请他上战场。斯通纳既不想放弃文学，又担心被人看不起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无奈之下，他去请教斯隆教授。斯隆教授说：你得自己做出选择，但你要记住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思索良久，他最终决定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当战争结束时，他已经拿下了博士学位，正式成为大学讲师。由于热爱教师这份工作，斯通纳讲课从来都是全情投入，以至于每次都人满为患。然而，生活永远不会让人事事顺意。虽然斯通纳的课很受欢迎，但他性格耿直，一切按规矩办事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这天，系主任劳曼克斯的得意门生沃尔克，为了在短期内拿下博士学位，走进了斯通纳的课堂。但是他仗着自己有后台，从不把学习当回事，甚至当众挑衅斯通纳。 在论文答辩环节，他连一些基本问题都答不上来，斯通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劳曼克斯说尽好话，斯通纳还是严辞拒绝，并说如果让他当了老师，对学生而言就是灾难。朋友劝他说莫必要和系主任过不去，但斯通纳说不是针对他，而是我要守住底线，我不能让世界在我这里变坏。就这样，他和劳曼克斯结下了梁子。此后，心胸狭隘的劳曼克斯事事都针对他，他把斯通纳的课程表排得乱七八糟，取消了他教研究生的资格，甚至还冻结了他的晋升之路。但斯通纳坚决不低头，他说如果我向他低头，那我就会习惯妥协，也就任何事都做不好了。所以耿直的斯通纳虽然被上级排挤，但却因教书认真而大受学生的喜爱。遥远的救世主中有句话，品性这东西今天缺个角，明天列道逢，也就离他线不远了。是啊，做人的底线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。一个人一旦放下自己的原则，就等于打开了欲望之门。会变得失是将就，最终失去自己的能力。所以想要保持自身的价值，就必须要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。只有守住做人的底线，做事才能全始全终。我们在者如何隐藏你的需求感？需求感太强烈的人，心里面往往藏不住事。心里面怎么想的，脸上的表情早就出卖了内心。王尔德所说，不够真诚是危险的，太真诚则绝对是致命的。我说过，几乎没有人在乎过我们的情感生存问题。例如，父母经常吵架怎么办？同学难相处怎么办？和恋人伴侣发生矛盾了该怎么沟通？和同事爆发冲突后该怎么处理？如何培养自己的自信心？如何对抗孤独和寂寞？如何疗愈创伤？如何提高自己的审美和品味？如何能让自己更受欢迎？我相信大多数人在遇到这种令自己棘手难搞的超纲问题后，多半会选择和自己熟悉的朋友同学吐槽。在人际关系中，你遇到的障碍越多，面临的情况越复杂，烦恼持续的时间越长，你的诉苦概率就越高。然而在这个倾诉的过程中，你暴露的越多，别人就越了解你，也就越容易发现你的软肋，并在必要时加以攻击和利用。你把自己的底牌摊开在别人面前，无异于当着他的面裸奔。对方越了解你的经历、三观、好恶、痛苦，就越是能骑在你头上拉屎。所以你莫必要把自己的疮疤和过往广而告之，借此吸引一群人面兽心的家伙靠戏谑你、挖苦你来消遣时间。想要什么就立刻挂在嘴边，喜欢某个人恨不得时时刻刻挂在嘴上，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。但人性的弱点是什么？当你表现出很强烈的需求感时，就容易给对方造成这种感觉，是你需要我的，你现在是非我不可。于是对方就能恃宠而骄，就能待价而沽。即使你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对方，在相处初期对方是弱势的，是自卑的。可当你表现出太价的需求感之后，对方就会转移心态，你们俩的身份位置完全互换了，变成对方站在高处抓住主动权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影响到你。而你呢，一手好牌即将打烂。所以说， 如何隐藏自己的需求感？第一，锻炼沉稳平和的心态。不要把想法挂在脸上，不要把想法挂在嘴边。你的表情会出卖你的想法。你的行为决定别人接下来如何跟你相处。你看影视剧里的谈判画面，比拼的仅仅是话术吗？绝对不是，更多是心力、脑力、定力的比拼。而定力就看谁更稳，看谁的气场更强大，看谁更有耐心。即使你想要，也不要着急说你要；即使你喜欢，也不要在初期表现得那么强烈。第二，优先去感受你的需求和情绪。当你需求感很降的时候，要警惕；当你情绪波动很大的时候，不要做任何决定。简单来说，一切让你感觉不正常的状态和你自身变化，你都应该做出警惕，提前留出应对的空间和余力。如果你察觉不到自身变化，察觉不到周围的变化，那风险来临时，你会毫无招架之力。不要总盯着对方喜欢什么，对方想要什么，对方会不会讨厌你。你要去想你想要什么，你喜欢什么，你真正需要什么。把自己放在首位，你就不会随意被对方拿捏。当你不在乎，拥有随时都能放弃的心态，你才能游刃有余处理好任何关系。有主线，内核稳，不向外寻求认可。我在大学时被一个室友评价为有个性，从工作开始又被领导评价为有个性。根据这些人评价我时那份略带狭隘和戾气的态度，我就知道他们说的绝对不是好话。评价我个性，无非就是他们发现自己占不到便宜了，发现我其实不好驾驭了，发现他们的图谋不轨可能会中途受阻了，他们的狼子野心即将暴露无遗了。当一个人不能摆布另一人时，他就会从骨子里讨厌这个人，并加以诋毁和攻击。如果你恰好是个真正的老实人，那我告诉你，大多数人都不会喜欢你，因为大多数人和真正的老实人，也就是真君子的很多核心观念是相反的。你是个认知水平更高，视野更开阔，有自己主心骨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，那对方和你打交道总会磕磕绊绊，也会觉得窝火，因为你不方便他施展掠夺和侵犯，不利于他玩弄花招和手段，除非他也是个君子。你也不在乎他们的评价，不会向外寻求认可，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你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观念，你自洽圆满，就不会被人拿捏住。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目标，并且坚定地执行。莎士比亚说过，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想到就做，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。有多少舌头，多少手，多少意外，就会有多少犹豫，多少迟疑。成熟的人往往有自己的目标，并且能坚定地执行，因为他是活在自己的评价体系里的，而不是活给外人看的，更不是循规蹈矩随波逐流的。在别人眼里，事关面子和得失的一些东西，在成熟的人眼里可能一文不值，他们的眼里只有使命、梦想和目标。一个人越是和给自己拖后腿唱反调，下半子的人纠缠就越是会被消耗，被剥夺能量。真的，如果你决定去做一件事，不要去征求别人的意见，更不要问他们，这件事我能做成功吗？你看着吧，大部分人要么是给你泼凉水，要么是给不出任何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解决办法。他们的逻辑是 我都没做成。我甚至都没机会去做，那你凭什么能做成？你如果做成了，那不显得我很愚蠢无能吗？你看，低能量的人会打击你，嘲讽你，数落你，嫉妒你。高能量的人会尊重你，鼓励你，支持你，引导你。你在一个人那里听不来什么对自己有益的内容，那你就只能自己去判断，去做决定，而不是把自己命运的绳索交到别人的手上。另外分享16条不妥协的生活态度。每个人都在被冒犯，这并不奇怪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我行我素。虽然我们都试图表明我们的思想多么开明，却免不了对别人评头论足，说长道短。在路上龟速行驶的司机，在一个小时的瑜伽课上花45分钟给你讲人生道理的瑜伽老师，在网上开专栏的写手，随便设想一件你可能正在做而旁人可能会被冒犯的事，这肯定不可能让你就此罢手。但是当别人向你抱怨你的行为对他造成了困扰时，你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。同样的，你被冒犯也纯属正常，默默无闻令人抓狂，但人人都曾如此。如果没人讨厌你，就没人关注你。如果获得关注正是你想要的，为了满足虚荣心、自信心或者生活的好，那你就得知道这不是转瞬可得的。每一个你现在关注的人，在他们的人生中都曾有过和你一样默默无闻的时刻，他们瞄准目标，做了足够的努力，于是别人才开始倾听他们。人们会对你评头论足，不管你做什么。恐惧会让我们担忧别人的想法。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是否会评价你，因为人们肯定会评价你。人人都喜欢评论，人人都有评论的癖好。现在来看，不论你做什么，不论你什么时候做，人们都会议论你。即使你被吓得瑟瑟发抖无所作为，你也会被议论。因此，既然你一定会被评头论足，为时磨不果断行动呢？这样起码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，你不会夜不能寐。让那些对你指指点点的人都洗洗睡吧。我们都在意别人会怎么说，但是当我们在意别人的意见胜过自己的想法时，这就危险了。被评价与被尊敬是不同的两码事，被评价与被尊敬并不是同一回事。别人可以认为你是个渣子，但同时依然把你放在很高的位置。人们可以完全不认同你的作为，但是仍然理解你的价值。相反，如果某人说你是个好人，这并不意味着他尊敬你。人们一直在利用身边的好人，这令人不快，但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另一方面，人们不会对尊敬的人欺侮利用，自尊的人才能赢得他人尊重。自尊在这每个人都互相冒犯、互相评论的世界实在是太难了，但这是必要的。在你赢得其他人的尊重之前，你需要明确是什么让你获得自尊。大众好比绵羊，他们看到别人做什么就会跟着做，正如可悲的驴鼠跟着前面的伙伴跳崖。又好像 Derek Sivers 在 TED 演讲里提到的，一个人跳舞而后，其他人就开始跟着跳。所以如果你拥有足够的自尊，很有可能其他人就会跟随你。即使别人没有追随你，学会自尊就是对自己最高的奖赏，绝对不会错的。这是我应得的，没有这档子事。自尊意味着你知道什么是你想做的，什么是你不想做的，是荣誉和尊严成就了你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对任何东西有特权。特权意味着你应该得到什么。实际上，你应得的只有你的自尊和被别人善待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所有都得凭借你的实力和努力。而即便你很努力，有时也得不到什么，那时你只能怪自己手气不佳。如果你认为得到某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，那么你可能会很快失去别人的尊重。地球并不是绕着你转的。除了你自己努力获得的，梅什魔是你应得的。你需要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，甚至支付点押金。你不可能随便做点蠢事，然后就能钞票滚滚来。世界可不是这魔运转的。如果得不到他的尊重，你就不需要他。试想你已经拥有自尊，但是有些人就是对你毫不尊重。对于不尊重你的人，你可以对他们置之不理，赶紧默默地将他们抛在脑后。他们只是你成功路上的无谓负重而已。除非让你感到痛苦，这些不尊重你的人不应该出现在你生活的附近。他们不是你的观众，也不是你该服务的对象。你对他们没有任何需求，你只需要那些尊重和在乎你的人。让那些不尊重你的家伙一边去吧，剩下的人就只有不认识你的陌生人，以及尊重和珍视你的价值的人。陌生人并不重要，除非你在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剩下的后者就是这个星球上对你最重要的人了。他们不仅关注你，还对你感兴趣。善待他们，对他们慷慨，并且让他们知道你多么重视他们。胆小、内向也能获得自信。我是个无可救药的胆小鬼。我讨厌人群，喜欢独处。但是我自信，原因是我不断尝试，不断失败，然后从中学习。我已经穷极一生去学着怎么做好一些事，并且从未停止。你也可以如此获得自信，你只需要拥有学习的意愿和行动力就可以了。你的自信不需要高调。有时候最自信的人是房间里那个一整夜只说了三句话的女人。很有可能当她说话的时候，其他所有人都只能闭嘴，然后洗耳恭听。你也不需要通过炫耀学识来显示自信。自信的人知道他们知道什么，不需要通过向别人分享来建立自信。自信来自内心。自信的人只在对的时间或是被问到的时候才会去分享他们的想法。同时，他们还会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分享。抱怨是有限的货币。抱怨是你生活中的一种有限的货币。如果你对每件事每个人都抱怨和咒骂，你很快就会花光这种货币，甚至欠下抱怨的债。你的时间将会变得紧迫，你将会为小人小事而感到焦虑。外部因素将会主宰你的生活。当你发现你自己对无关紧要的事情抱怨过多时，就要注意，这是提醒你改变生活的信号了。你应该去寻找那些让你较少抱怨的人和事了。不要去抱怨你控制不了的小事和不值得去抱怨的人。相应的，你得学会思考。一直在干蠢事，或许你正在通往伟大的路上。事实上，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专家、意见领袖，那些看起来拥有一切的人。他们和那些看起来一无所成的人之间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一直在干蠢事，但是从来没有停下来，直到奇迹再次发生。然后他们就写一本畅销书，讲述心路历程，仿佛他们知道自己一直在做什么，然后使自己变得更加成功。 这就是生活的某种循环。面对未知而仍敢行动是很艰难的。生活不像数学证明题，我们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。我所知道的最成功的人都不在意在尝试时被别人当成傻瓜。他们专注于如果我这么做会发生什么，而不是如果我这么做别人会怎么想。糟糕，古怪，不同，人人都应如此。你也一样。因此把这当做你的优势吧。变得卓尔不凡或者超然不群的唯一方式，就是做那个糟糕古怪不同的自己。否则你就会随波逐流。拥抱使你与众不同的地方吧，哪怕这很艰难并且面临压力。每一个你羡慕和尊重的人都是这么做的。仔细考虑一下，他们都利用着使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并将其变成自己的优势。没有任何人是通过模仿别人达到那种成就的。另一方面，任何一个看起来平常的人，仅仅是在伪装或者还没有发现自己。我们都有嗜好和脾气，这正是生活的有趣之处。不要让别人为你的人生设限，设置属于自己的界限，并且只承认这些。如果你不想在周六晚上11点之后接客户电话或者是回老板邮件，那就不接不回。界限好比自尊，大部分人不会介意你设立界限，仅仅因为你已经这么做了。让别人知道什么对你不行，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混蛋，它只会让你变成一个强大和值得尊敬的人。永远不要让别人为你设立界限，那是他们的，不是你的。对自己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要绝对诚实，了解你自己对你做出决定很有帮助。要清楚地知道你是什么和不是什么，先知己而后识人。真诚比掩饰容易得多，你不需要思考你要扮演的人物。诚实不难，也更有意义。即便不得罪人，你也可以做自己。做个诚实的人并不是让你口无遮拦。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或是某个人，你也没必要当面拆穿。存度某句话前，给自己5秒钟的思考时间，别做怪人。即使是怪人，也讨厌别的怪人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别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去做一件事，做你想做的事情。就好比你写书是希望它能够大卖。这太难了。你写书应该仅仅因为你想创作。而不论之后发生什么，你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。在你愿意不计成果去做的事情上奉献你的一生吧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这里，祝愿你也能过上不妥协不认输的生活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